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一面高过人的一面。他的心里有蓝图。
我们上个礼拜在这里思想了摩西长大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清楚的价值判断的方向。这价值判断的功能是神自己形象样式里面的一部分。神是价值的本体，而对价值的衡量是只有赐给人的，是人有上帝的形象。我们已经在过去的时候谈过这个事情，在所有神学系统的书里面，在历史研讨的中间，没有把上帝的形象跟价值判断曾经接连过一次，是无论东方的神学家无论西方的神学家都没有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可能性。而我们为什么特别在我的讲座中间提到这些事呢？因为我不是单单从仁义、圣洁、真理这三方面来看理性发性同德性之间的内涵，我们更从反思神本性中间一切的本质，它的影子都已经在人的心中。在神本性中间一切的本质都是他形象的原版，而我们按照他的形象样式被造的，我们一定有神原版中间这些本质的影子在我们内心的中间。所以神是价值的本体，神是真理的本体，神是圣洁的本体，神是义的本体，神是良善的本体，神是爱的本体。这些神性的本质、道德本质同神存在的本质是应当分发出来，我们不能混淆在一起来思想来接受的。神的存在本质是不可能分享与人的，因为只有神是神，神之外就没有神，神之外就没有别的受造之物有神本质的神性。因为神是独一的，这个独一就不能分享，这个独一就是只有他自我的存在才是有这种本质。所以人被造的时候所有的本质是受造界的本质，而神本身的本质是神至尊永存创造者的本质。神的本质与被造的本质绝对之间还有本质的差异。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quality of God and the quality of man is so clear and so absolute. The difference of the quality of God and the quality of man itself is a qualitative difference. 所以人与神之间的差别本身是一个质的差别。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既蒙拯救，脱离从世界从情欲而来的败坏，得以在上帝的性情上有份的时候，你不能提到这是神的本质的分享，这只能是神的道德本性的形象。我们可以在他爱中有份，在他义的中间有份，在他的圣洁中间有份，在他的良善中间有份。而当我们对价值产生衡量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正在使用神形象样式的一些功能的时候，当我们把价值的判断当作我们自由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就要很谨慎。因为当我们的判断产生错误的时候，我们人生的价值也因为我们判断的错误产生了亏损。所以每一个人在这件事情上都应当非常非常严谨谨慎，顺服神，照着神旨意中间所定的来定夺一切。特别是你自我对自我批判，自我对自我衡量的时候，当你过高就产生了傲慢，当你过低就产生了自卑，当你在神面前照着他所给我们个人信心的大小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的时候，你就应用了价值判断的功能，很恰当的安分守己，把自己在神所定的位分中间还安插在一个非常恰当的地方，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把最高的尊贵 归给尊贵的本体，这个对最高者的价值的崇敬叫做敬拜。然后把次高的归给次高的，再次高的再归给再次高的，一直下来，那把比我们低的用比我们低的价值观去衡量它，那你就在宇宙中间找到了什么叫做日有日的荣光，夜有夜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你是人，当人把禽兽当作神的时候，这把神当作人的时候，一把人当作神的时候，一把自己当作禽兽的时候，这些都是价值衡量的总混乱，你明白吗？这些原则许多许多的树林的书都没有看到的，而圣经很清楚隐藏着这里面这些总原则的原理，因为只有神能够给我们真正看清楚价值的分界，从价值的等级应当是怎么样安排下来的，这样呢把当得的荣耀归给上帝，上帝绝对不把他的荣耀归给假神，他也不愿意我们把禽兽代替他。人不拜上帝，不把荣耀归给上帝，却把它当作受造物之中的一种，这就是宗教性的堕落，这也是神学性的败坏。所以我们看见一切一切人文、人文化、艺术中间的败坏，包括宗教的败坏，都是根据于一个很总原则的败坏开始，那就是神学性的败坏。共产主义的失败是神学性的失败，进化论的失败是神学性的失败，后现代主义的失败是神学性的失败，所有人类文化、艺术、宗教、哲学的失败都从神学性的失败开始。谁说神学不要紧？你之所以感到神学不要紧，是因为你对神学的定义先乱了。神学的意义就是认识神，你务要竭力认识耶和华。 The knowing of GodThat is the true meaning of theology. Theology is composed of theos and logos. Logos 就是道，就是基督。Theos 就是神，透过神的道去认识神的真理。那么照着当受的敬畏，把敬畏归给神最高价值的权威，这也是到最后全世界蒙救赎结果的时候所要唱的诗歌，愿一些颂赞尊贵荣耀丰富智慧能力权柄都归给他，因为他配受这个尊贵。所以当一个人把最高的价值归给神，把次高的价值归给被造者，把最没有价值的东西归给那些以神最疏远最低级的东西的时候，你就懂得罗马书所讲的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当纳粮的纳给他，当浇水的浇给他，这就是责任感的总原则。那我们把最高的权柄、最高的价值归给最高的价值本体，这个叫做敬拜。从敬拜、尊敬、敬佩、宣慕，一直到喜爱，一直到最后的轻看、蔑视，这些就是价值衡量这个方向。我们把自己谈完了，你看摩西的生命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看到摩西是懂得在价值判断功能中间以正确的原理、正确的方向来定夺他一生应当做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有许多人一生一世把最重要的时段花在最没有价值的事情上，有许多时候你把最需要读书的时间去玩，那到年老的时候，你盼望读书的时候，你的头脑已经不适当读书了，只适当记得一生做错什么事情。所以呢，我们没有把正确判断的功能放在应当有的位置上，发出一个正确的方向去使用我们的价值判断功能，那是很可惜的。摩西是很伟大的，我们看摩西的伟大不是从他的事迹，更从他的原则方向、对己、对神、对时间的智慧应用这方面来看。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人配写诗篇第九十篇，在那里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不要太迟， 一个从年幼信主的人到死回到神那里，从一个年老最后一秒才相信也回到神那里，好像是一样的，反正都是得救，不同的地方，他可以一生一生一世早早倒的主的慈爱啊，那些呢失去机会的人没有这个可能。所以摩西在年幼定大志，他在年轻的时候决定价值观的判断，他决定不做法老尼儿的孩子，他决定不住在王宫，他决定与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他决定选择一个在地上受欺压在天上的赏赐的生活。你看见这些决定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做的，如果摩西到了120岁才这样决定的话，那么他决定是对的，时间是错的，你明白吗？所以呢，我很盼望我这一生能继续不断影响年轻人啊！这两年我各地的布道大会我都会加入儿童布道，儿童布道，因为儿童的生命，因为大人的生命已经花费了一大半，不知道在哪里，可能在撒旦手里，儿童的生命可以趁早把他们带到神面前，一生一世没有偏离正路，这是圣经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姊妹，摩西第一个40年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说话他行事都有才能，有谁在世界历史中间能够与他相比呢？容貌俊美，身体魁梧，是一个气质高贵，是一个意志坚定，文武双才，是一个呢知道信仰，是一个懂得尽职，是一个有责任感，有勇气，有奋斗精神，有恒心做事情的青年人。这样的人，这样的男人少而又少。我再说，如果摩西要在王宫里面奢华艳落，他可以每天换一个女人，他可以每天跟宫女玩在一起，尽量放纵情欲，享受不单是山珍海味的饮食，绫罗绸缎的衣服，无这奢华的生活，享受真的情欲最高最高的发泄的可能。那么摩西决定把这些东西都放下，这个放下叫做奉献。现在许多人的奉献背后一个动机，以后我变成上帝的大仆人，我又变成中国的各培里，我变成一个伟大的领袖。亲爱的弟兄们，真正奉献的人是要想放下，不是要得着；真正奉献的人是要想顺从，不是要指挥上帝；真正奉献的人是像摩西、像亚伯拉罕、像彼得、像保罗。因为神没有在这些蒙他选召而后来要奉献的人的生命中间先告诉他，你奉献以后你要得出什么，没有这个事。亚伯拉罕奉献蒙召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到哪里去，对不对？彼得到最后一天竟然耶稣基督对他讲一句话，你年轻的时候你要随意往来，年老的时候伸出你的手来，人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有谁在真正接受神呼召的时候已经得到上帝告诉他以后要怎样享受，怎么成功，什么富贵？不一定奉献的人后来走一条很苦的道路，不一定奉献的人一个一个都要寻道，但是每一个奉献的人都应当有预备心寻道的顺从，每一个奉献的人都应当有预备心放下一些的享受，愿你舍己跟随主，然后神怎么安排，神怎么引导，神怎么带领他平安过一切的难关，给他平安顺利离开世界，那是另外一件事。他的受苦的心智如同兵器，在左在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应当在神面前表现出来的一个回应。摩西呢，他不愿意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这句话感动我，也影响我很深。与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我年轻的时候看两种传道人， 一种是到处开奋兴会的人，一种是一天到晚没有地方去吃，在小教会牧养的人，哪一种好？多数的基督徒就看那些国际布道家，看那些周游的旅行的传道人，看他们很伟大，这里请那里请。那我看那些呢，教会的牧师呢，每一个礼拜上同样的讲台，每一个礼拜面对同一群的听众，每一个礼拜讲的时候，就是那些人好像在见识他，对他说呢，早就听惯你的声音，早就听腻你的声音，早就听厌你的侍奉，这样的人。那么呢，这些人就不太被尊重。那我后来呢，把这两种传道人再衡量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传道人，他预备七八篇讲章就走遍全世界。有一些传道人呢，来不及预备第二篇，第一篇就把他满肚子的东西都讲完了，然后呢，第二篇、第三篇再讲的时候，焦头烂额，翻书查本子，从其中找新的材料，查不出来。但是呢，他已经前有要五年做那个传道，来怎么度过这些日子很困难。我们首先那个学生很坦白、很诚实，我说他是真以色列人，因为他没有诡诈。他毕业了的时候很高兴，我终于毕业了，我念了四年神学可以出去了。两年就他写信，很诚实说，我所有的讲道都完了，我下个礼拜不知道要讲什么，我读四年的东西，从自己怎么挖、怎么研究、怎么读讲的东西就完了，我以后要怎么再讲道？那我就感觉到了，这些助堂牧师的困难常常是别人不知道的。如果我要提起或者我要使你产生对助堂牧师比较了解的话，就告诉你你从前每个礼拜做作文的感受是什么，那你就稍微明白了。每个礼拜要再做一篇作文，又再一篇，那你就比较了解助堂牧师的困难是什么了。那等我自己侍奉的时候，我就对主说，主啊，我如果神要我到处去的话，我绝对不做一个预备几篇讲章走遍天下的，我要做一个长期供应，如同你所应许的过水江河，永远一直涌到永生，没有止息、没有停止供应的人。那么如果这样有什么办法呢？就是慢慢给，少少给，免得快给完，对不对呢？那么每次你来个给你一点点，还有下个礼拜再有，再有再给你一点点，那结果呢，到了几年以后，你所领受的还是几点点。有的传道人倾心吐意，所有的东西都给你，结果不久他就完了，完了你说我已经听厌了，我要听别人，你不知道他多痛苦。有的传道人呢，给你一点点一点点，所以你永远吃不饱饿不死，灵性也不长进。那我对上帝说，我要做怎样的人？我要做一个丰丰富富供应，我要做长久新鲜供应，我要做一个恒久继续不断的供应，我要做一个一生一世供应的传道人。那我今天要对你说，你如果奉献，盼望你效法我，你能在这一方面，我愿意照着主的应许预备自己做上帝的仆人。摩西呢，第一个四十年是自高自大，学会一切，非常凛然不可侵犯王子王孙的身份。当他以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有足够的智慧替上帝做工的时候，就凭血气之勇，如臭未干，但是呢却成了少年怀大志的雄心为上帝做工，杀了埃及人。上帝的，你用这样的办法侍奉我吗？你帮助我吗？你以为我需要你这样侍奉吗？好，我把你开除掉。 Get out 40 years。 这四十年他演讲没有人听，他的话没有人懂，他学的东西派不上用场，他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第二个四十年他才感觉到自己原来一无所有。上帝要用的人就是已经什么都有，却觉悟自己一无所有的人。魔鬼最喜欢的传道人是一无所有却感到自己什么都有的传道人。现在弟兄姊妹，摩西真是学问很大，当你看他写祭司亚伦大祭司胸前十二块宝石的时候， 我到现在还背不出来。什么宝石红碧血，什么宝石宝石宝石，他都念出来。你看他的矿物的这个记忆，对矿物的这些宝石的这种知识多么丰富。你在圣经看见他动物导体分晓的生物学的东西，今天的许多生物学博士没有办法背的，他都这样写出来。好像他写的到现在，到了1940年的时候，英国医学界一个专家去考察，他想讲的都是对的。这是经过几千年继续不断钻研科学进步的人类历史过程中间没有办法淘汰的东西。然后你看2400年以前，阿里斯多德有一本书叫做 On the Move of the Animal， 也是动物的这个运动生态研究。当猫还没有早拿出来的时候，里面的结构是怎样弯的，等到它拿出来的时候，它的体积会增加几倍，它都算出来了。阿里斯多德对生物学的研究很厉害的，而且他把人的血液怎么循环，人的膀胱怎么样积尿，放出来的时候怎样走，这个路线怎么样都画出来了。当然你注意看到一大堆错误，一大堆错误。但是呢，圣经之所以不同的地方，圣经没有讲的你不知道，圣经所写的一句错误都没有，这个叫做圣经，很奇妙的。你看哈维的心脏图，一大堆好笑的事情；你看阿里斯多德的解剖学，一大堆错误在里面；你看圣经每一字每一话里面都是这么奇妙。The Reform 这个归正神学最严谨的圣经里面，对，不但圣经是我们信仰跟行为最高的准则，加上一句，它的无误性包括有关历史的跟科学的记载。所以我自己为印尼我所设立的教会定圣经的时候，这两句我一定要放进去，就是 No error， 没有谬误 in anything written concerning history and science。 当圣经提到科学知识的时候，没有一句是讲错的；当圣经提到历史的时候，没有一句是讲错的。因为这是神超历史，神创造万有的一个真正的记号。如果万有是他造的，他论他所造的怎么会论错呢？如果历史是他控制的，历史的事迹给我们提醒的这些记载怎么会记错呢？神是永远绝对真理的本体，是有位格之真理的本体。这句话你不会在任何一本书看到，除非你看我的书里面提出来。 The subjectivity of truth in person， 它是真理的主体，是主体性的真理，是有位格之主体性的真理。Subjectivity of truth in person。 现在弟兄，感谢上帝。所以呢，当摩西他呢在神的圣灵引导之下写下圣经的时候，他是以真理者的启示把被造的真理按照启示写下来的一个主旨，没有谬误的可能。因为这位神用真理的圣灵引导他。如果你把摩西的书跟老子的书比在一起，你绝对不能说老子是中国的摩西，你绝对不能说老子是上帝给我们中国人的先知，没有这个事。老子的书是对普遍启示的一种回应，老子的书甚至没有资格被归纳入普遍启示里。普遍启示是神的启示，特殊启示是神的启示，特殊启示关系神的本性，关系永世的计划，关系人坠落的堕落的这个记载，以及救赎的应许等等，这个叫做 special revelation。 而特殊启示绝对内容不能在普遍启示里面产生过，所以普遍启示里面所能给我们的不过是对于道德性的，对于被造的世界而隐藏着神的能力跟神性的这些可能性的一个表达。而特殊启示就在两个范围里面， 就是圣经跟耶稣基督。普遍启示在另外两个范围里面，就是被造的大自然以及人里面的直觉的知识。所以这样的这个 creation outside and the intuition inside, the external witness and internal witness, 就内在外在的印证，就是神的创造从神在人里面的这种声音，这些东西的本身还没有构成文化里面的有关宗教性、哲学性与神相关的记载。那么文化里面所记载的是什么？是对这普遍启示的回应。 Only the response towards God's general revelation, 不是 general revelation。 所以老子、孔子的论断，他们的论文，他们里面的思想，如果与圣经相同的，你绝对不能把它当作神特别也给中国一些限制，没有，他们不过是把普遍启示领受的时候能够产生的回应有可能错误的这种文字记录下来而已。你很严谨的分辨以后，你就懂得什么叫做归正神学的价值观。没有一个神学系统比归正神学把圣经原意最严谨的总原则提出来。而归正神学本身不是一个宗派，归正神学是在圣经所提到的最严谨的总原则之下，号召所有的教会要归回圣经的运动。所以把归正神学当作一个宗派是严格的错误，因为归正神学要求全世界的基督徒归回圣经，而这些有正统教义了解的归正神学，这些人有资格建立归正教会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把它当作只是一个宗派，因为它里面已经隐藏了神对所有宗派总原则的要求，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而归正神学本身又是一个继续不断在变幻世界中间要完全归附圣经精神的一个运动，所以呢，继续不断归回圣经，继续不断归回圣经，这个运动叫做归正神学的运动。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不专讲这个题目，我们继续讲下去的。那摩西呢，是很清楚的看见神所给人的启示。每一次提到摩西，请你不要忘记一件事，就是你今天对神一切的作为能有个起初就有的观念，乃是因为这个人写下来。如果不是摩西蒙上帝启示写下圣经最先的五本，你完全不知道世界怎么样被造。所以对全本圣经是整个神的启示的了解，是因为摩西是最先被启示写下来的。而摩西领受的不是普遍启示，摩西写的更不是对普遍启示的我见，摩西说的是神特殊启示的原版，原来的这个字样透过原文记载在人间圣经的本文是他写的。所以摩西的重要性是绝对绝对不可忽视的。摩西的重要性是我们一定要更多以最新鲜的感受去体会、去回忆，求主带领我们。我那天对你们说，当摩西蒙召的时候，已经对你们讲了吗？还没有讲。第二个四十年完了以后，上帝在紧急中间烧着的火对他说，你要脱下鞋子，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已经对你们讲了吗？那个 Kadesh 这个字是圣经第一次记得下来。你说的第一章已经提了分别安息了为圣，不是有这个圣字出来的吗？你要记得那第一章的描写是在这件事以后才写下来，因为摩西先得到呼召认识这位神，领受神启示以后才写下创世纪第一章。所以这个与神记忆 encounter 这个很重要的神学同近代哲学的名词，与神之间 person to person encounter 个别的位格之间的相遇，这个是从神之主动人站在被动的地步，而这个记忆就变成一个个别生命的亲身经历，而这个经历在于他以后领受启示的经历之先，所以神先寻找他，那么才启示他。 这样的摩西呢，他就对神的启示有一个全人类最先了解的一个老资格，是没有人有的。虽然这亚伯拉罕认识上帝，亚伯拉罕是信的上帝，是创造的上帝，是救赎的上帝，因为他死无变有，他起死回生，是亚伯拉罕信仰里面最大的两大内容。大家不要忘记创造的过程，上帝要拯救人，逾越节羔羊的了解，这些东西呢都是摩西远远超过他以前所有那些没有领受全盘启示，也没有在神面前蒙他特别的恩召写下圣经的人可以相比的。摩西是很特别的。那么今天我要与大家讲的，就是他愿意在百姓中间，愿意住在百姓中间。你们上个礼拜有听到这一句话吗？啊，我解释了没有？我还没给你们解释。他宁愿与上帝的百姓同受苦难，这一节圣经很宝贵。我刚才说这一节圣经影响我很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住在痛苦的人中间，最先有道成肉身精神的一个传道人。他宁愿在百姓中间，他宁愿在受苦的人中间，他宁愿在上帝的百姓，上帝许可他们受苦这些奴隶的中间生活，不愿意住在王宫里面。这个牺牲，这个放弃，这个舍己，这个甘苦之间的差距是大到我们很难受。一个人做奴隶20年，突然间进皇宫吃一天是很舒服的事情，一个人在王宫40年跑到奴隶中间过一夜是很痛苦的事情。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们人的能上不能下，能上不能下，越来越舒服叫做主奇妙的引导，越来越痛苦叫做魔鬼的工作。我们基督徒已经娇生惯养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从年轻人每年要抽几个月到最苦的乡下去传道，是我常记得，常记得主是降生在马槽。我到最困难的地方传道的时候，我曾经28天只有2天有洗澡房，26天要在河里洗澡。我住的房间小到一个地步，一伸手就碰到墙壁。我住的房子他们给我的床布是1年没有换的，你不能想象，黑到一个地步，你躺下去热得不得了，等你起来的时候连床铺跟你衣服一同连起来。我不是在讲谎话，我不能产生这么多的假话。我曾经到那么最困难最困难的地方去体会什么叫做道成肉身的精神，什么叫做与上帝的百姓同受苦难。到了这些地方，病的时候没有医生，要剪头发没有理发师，在山里在田间，甚至呢你到上厕所的地方没有厕所，你只能到树林中间。有一次我就站在一个板上，在那里做大事的时候，突然间下面猪群来了，它等候掉下的东西可以吃，那你会吓死吗？啊，头伸出来就相当靠近了，那个时候你又不能站起来，因为你需要做完它。突然间我笑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块东西掉在猪的耳朵上，而他嗅到了却一直找不到。所以呢，在困难中间竟然上帝幽默给我有好笑的事，这些经历都是你们在大城市传道的人没有全并享受的。当我讲给一些传道的，他说你已经好了，我到的地方更困难，我做大事要拿一根棍子，给你嗅到味道猪来的时候，你要一边打他一边注视。你怎么了解这样的事呢？你怎么明白这个叫做为主受苦呢？我也不感到这个是受苦，这算什么？哎呀，唐博士你就来了，你很辛苦坐飞机。我说你讲什么？耶稣连脚车都没有骑过，你还要埋怨吗？你可以问我的太太，结婚31年多，有没有听过我讲一句太苦了太累了？ 从来没有。这31年多，我没有埋怨的经验，我没有埋怨的权利，我也没有埋怨的心，因为每一次的师父，每一次能够为主工作，都是特权，都是神的恩典。用这样的心呢，你的喜乐就充满你侍奉的脚中。那么当你的侍奉充满喜乐之后，你的重担就变成轻松的了。阿们。如果你不甘心，轻松也变成重担；如果你甘心，重担变成享受。就这么简单，什么心理学都没办法解释，有什么名词都没有用，就是这样，喜喜乐乐，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缺缺要要，干干心心，还有什么你自己讲。侍奉上帝就这样，侍奉上帝。摩西甘愿，他情愿，他宁可，有多少名词可以用，尽量用。他甘愿，他宁可，他情愿，他甘心，他愿意，就是在百姓中间，在上帝的百姓中间受苦，不愿意享受暂时的快乐。在上帝的百姓中间，上帝的百姓，提到上帝，一切都是最高贵的，这百姓一定是最有特权的，不是。上帝的百姓就在鞭打之下做奴隶，上帝的百姓就在拉着几千公斤的石头在沙土中一直走，永远走不完路程来建金字塔。上帝的百姓就是被那些工头一天到晚可能有鞭有刺的鞭把他的肉一块一块把他拉出来，这个叫上帝的百姓。我们今天侍奉主是不是为自己想象的象牙，他在里面冷气风吹吹。我教神学超过36年了，1964到现在差不多38年。我教过的牧师差不多1500个人。我发现了两种人，神学毕业以后我没有负担做教会工作，那你负担什么？福音机构。福音机构跟教会工作需要不同的负担吗？我不能随便代替人或者为人定罪，我不能随便代替人讲他的对不对，我只能主啊你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你在福音机构按时上班按时下班就完了，如果你在教会你还要参加祷告会，要去探访，有病的时候人家要你去他家里，你需要24小时预备自己做牧养的工作。所以你们要尊重做牧养的。我不是说牧师都很伟大，今天早上我在香港就讲一篇道，因为我们的案例马国栋教师做牧师，讲完了马上拿行李就到飞机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说不是所有的牧师都是上帝的仆人，不是所有的传道都是上帝的仆人。牧师是一个很反和谐的一个职业，牧师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名词。懒惰的牧师可以一个礼拜讲一次道，其他的时间睡觉比猪更多。勤劳的牧师可以做得半死半活，甚至连自己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都没有。什么叫做牧师？可吃可闭，可忙可睡。所以呢，我不是说牧师都是上帝的仆人。有人对我说上帝仆人，我说你是指谁？就是那些牧师。哦，是指那些牧师，我不一定看他是上帝的仆人。但是真正上帝的仆人有一个心智，在百姓中间与上帝的百姓认同，与上帝的百姓一同受苦，愿意与上帝百姓一同受苦的人是不多的。从这里慢慢我归纳出一个原则，在我所创立的神学院里面，教书的老师你没有牧会经验或者不在牧会，你不必来教。我不愿意抄书讲书的人站在那边唱高调，我不愿那些呢预备一大堆的理论来给人有一大堆理论的供应就可以毕业的这些老师。因为当真正遇到要牺牲要受苦要放弃自己权利要舍己的时候，这些理论都不能用。为什么很多人很爱传福音，念了神学以后变成不传福音？因为这些老师害死神学院里面的许多不肯传福音只会抄书教书的 那些书匠把很多神所感动所呼召在工厂里面传福音的人变成一个不再追求能力，不再追求信息，不再追求神同在，只追求学分，也就可以站在讲台穿牧师袍吓吓人的这种。我已经多次在世界的讲坛各州各国我到过的地方提过了，如果一个人很爱传福音，念了神学又变成不传福音，那个神学院要将来要受多大的审判，他们要预备心。像我这样传道的人是注定跟人家讨厌，像这样话的人一定有许多神学院的老师很不喜欢我，况且当他们以为他们是做学问 very academic 很有学术性的时候，我又讲一句话，其实真正有神学头脑的人在中国教会里面没有几个人，包括神学院的老师，有很多神学院的老师没有神学头脑。前年有一个神学院老师来这里带领祷告就回去了，我就看到这种人下一次不必来了，我不是需要人来做做样子来祷告的神学老师，我要我们真的科目认识追求神的话，真的对神的话下功夫。范大林长老在这里，我看他的文章，他比许多传道人更熟悉圣经。我不是说不必读神学，如果你有可能念神学去吧，那念神学以后不能用学术代替能力，你不能用学历代替圣灵的同在，你不能用你读过一些书代替继续不断对真理的追求。阿们，这是非常诚恳非常实在从心里讲出来的。而读了神学以后，千万不要以为你是属于那些象牙塔里面的一群。世界上两个重要的宗教领袖都是从王宫走出来在平民中间一同受苦的人，这两个宗教都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释迦牟尼。当然释迦牟尼那个小王宫跟摩西法老的王宫相比是小巫见大巫，根本名不见经传，不能相比。摩西是真正舍己，真正放弃，真正牺牲，真正奉献，真正有灵性的人。我们华人还有一个毛病，我们所说的上帝引导一直是想象在从贫穷到富有的中间叫做上帝引导，从疾病到健康叫做上帝引导，从亚洲乡下到美国叫做上帝的引导。难道我们用这样的观念来套住上帝的引导这句话？如果一个人说上帝引导我，你问他为什么，他就告诉我从前病现在好，我从前穷现在有钱，这就岂不是上了共产党的当吗？也是共产党最重要的一句话，决定整个社会的因素是经济。那么你感到有钱就是神的引导，如果有钱就是上帝的带领，是上帝的恩典，神有没有反面的引导，反面的这个带领，反面的恩典？我在圣灵的引导那个讲座里面讲得很清楚，摩西有基督的精神，因为他愿意在百姓中间与百姓一同生活。他说为什么唐牧师在你神学院教书要有牧会的经验呢？我说那些什么都不管只懂得造书抄书讲书的人上课堂来做什么？我要那些与百姓一同跪下来一同祷告，要参加祷告会，一同哭一同负担一同知道人的困难在哪里的人来教神学。很多神学院的老师礼拜天不知道在哪里，跟他去讲道，他也不去听道，不去做礼拜，他也不必参加祷告会，因为他不是教会的，他是神学的老师。这样的传道人跟与百姓同受苦害的传道人是不一样。摩西享受都有了，现在他在受苦，但他把享受跟受苦比较，感到自己很牺牲，没有发现过这样。摩西从来没有，你知道我从前住王宫的吗？今天你还要侮辱我，没有这样的事。他受尽劳苦，受尽冤枉，受尽埋怨，受尽诽谤。哦，连那是诽谤的人真的很好意思。 如果不是上帝替他的仆人伸冤，他早就被他们践踏，早就被他们丢弃了。当最重的一次的时候，连他的哥哥姐姐都妒忌他，神就让大马蜂临到米利安的身上，要教训他，摩西不是你可以随便捉弄的，他是我拣选的仆人。但是那个时候摩西没有为自己讲一句话，摩西没有为自己伸冤，没有为自己解围，没有为自己辩论，没有自己为自己做任何的解释。所以当圣灵启示他讲一句话的时候，我感到这是吊诡性中的吊诡，是反合性的反合。摩西是世上最谦卑的人，他怎么意思好意思自己这么写？摩西你写
写
写什么？
写摩西，
摩西
是
是上帝感动他吗？
是什么？
杀过人的人啊，这个真的我杀过人。摩西是肯牺牲的人，世上最谦卑的人。摩西一定不好意思念红鞋主啊，这一句擦掉吧，这句是神的话，不是他的话，他还是要写。神为他做见证，一个愿意与上帝百姓一同受苦的人，上帝会纪念他。在你受尽痛苦以后的侍奉，上帝特别纪念他。你没有受苦，只有在理论中间，在很甘心的想象中间的侍奉，神是不纪念。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要信耶稣的举手，那些举手的已经信了没有？不过表示要信，不一定信，他要信。因为他找到，哎，我那也可以信，今天信也不错，而且在大布道家的面前信，比起在小牧师面前信比较好，就要信，不等于他就是信。主啊，我要为你工作，要为主工作跟已经为主工作是两件事，你明白吗？这45年，在我的聚会走到前头奉献做传道的人，大概是18万人，这18万人跟在那里，有的神学毕业，有的不能毕业。有的读神学，有的不读神学，有的做传道，有的像强盗，有的很忠心，有的很糊涂。只有神才知道，因为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上帝是轻慢不得的。我今天把这句话告诉你，要你们修行一件事，与上帝的百姓一同受苦。大家说。这样的神的仆人很宝贵，这样的心智很重要，有这样的经历就有很大的能力来见证上帝。我最近常想一件事情，为什么很多父母教孩子不成功？因为他的教导缺乏内容。缺乏什么内容呢？可不可以买100本书来看他的教导就会成功？不能。缺乏他自己亲身经历受苦的圣所能讲出来的那种凯旋的信息的内容。一个父母受越多苦，告诉孩子要怎么做人，怎么受苦，一定有能力的。他就你要乖啊，要乖啊，他怎么讲都不乖。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是吓吓孩子，让孩子说是啊，我如果乖你比较不太困难，叫我还不知道吧，就是这样罢了。每次我在台北坐 taxi， 我就一直跟司机谈一些他们对政治的看法，对家庭的看法，对宗教的看法，对他个人信仰的问题。那最后我就带几句福音给他。有一次我坐一个 taxi， 谈，我说你几岁？65。你呢？我说62半。他说真的吗？原来他看起来70-80岁了。我就告诉你，可能的缺乏盖子，所以你戴手套，你怕冷，你要吃乙肝油。哦，我早就听了这个，不过那么难吃，我怎么吃？我就告诉他，你要喝牛奶，牛奶不好吃，加点咖啡就好吃了。同他谈，哎，他就把我当成谈话的对象。那司机对我说：“我的孩子，你看修我修的要死，怎么修你呢？结婚我都不知道，生了孩子我才知道。”天下有这样的孩子，他就把我当作几十年的知音，什么痛苦就讲出来了。 啊，就不到20分钟里，把他的孩子怎么坏蛋跟太太怎么样搞，结果怎么样离婚，我就拿走了他多少家，全部讲出来。那你不是从小好好教你的孩子？有很多人没有教到孩子的资格，不是因为他年龄不够，不是因为他这个做人不够一段的年龄，是他受苦的德胜能够吸引下一代的那个动力没有。摩西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老师之一，摩西的四条诫命是全世界法律最重要的基础，摩西有资格做人类的老师，因为他自己在苦难中间休息多少几年，所以呢，他以谦卑的受教的受苦的自己经历的舍己的奉献的放弃的这一切拿来做榜样，领受上帝的启示，写下东西，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接下去讲26节是很难解释的一节，他宁愿为基督受凌辱，也不愿意领受埃及的财宝。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也在向往要得的奖赏，要得的赏赐。在法国大革命以前，有一派的哲学叫做百科全书派哲学 Encyclopedic School of Theology of Philosophy。 这一些人呢，包括的这一个 Condorcet、 Voltaire、 L'Ambert、 Lemaître 等等，他们常常聚集在一个哲学家的家里，那么在那个哲学家中讨论怎样收藏当时所有最多最丰富的知识，变成百科全书。当然你把它比这个四库全书永乐大典从分量上是完全不能比，因为西方的百科全书最多几十本啊，你知道四库全书、百乐大典、康熙，那那个时候呢，所做的这些的书呢，是几千本的，那的纸钱本只有充其量，在很多的学问中间没有提过的。西方的百科全书把能知道的学术系统都放在里面，是很伟大的创举啊！这是从法国革命百科全书派开始的。法国革命百科全书派的哲学论道行善的时候，好像讲过一些超过圣经原理的话语。他怎么说呢？如果你行善是为了得到奖赏，你就不是行善，因为你的行善有别的动机。至高的善本身不是手段，至高的善本身乃是目的。哦，这句话我听过了，我非常非常尊重，我很佩服。如果你行善是为了借着善去达到另外一瓦，这个善是一个手段，不是一个目的，这个善就不是最高的善，明白了吗？如果你行善就是为了行善，哦，行善之后什么目的都没有达到，什么奖赏都没有达到的时候，你就以善连着一提，你是执意至善。那孔子这个大学里面的第一句里面提到执意至善，这个是在拉丁文叫做 summum bonum， summum 后来就变成 summit 最高 bonum， 就是你们所讲的这个呢恩惠或者好处 bonus， summum bonum 就是 highest good highest blessing the highest gift， 最高的善、最大的恩、最高最高的那好处是什么，本身就是善的本体，这以外没有别的其他的东西。那么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从小我们行善有好报，就跟佛教的思想好像一样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不报时候没到。那如果一个人行善是为了报的话，那么他到底是不是行善？所以这里提到摩西呢，他愿意为基督受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这很伟大。接下来一句话好像可以让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大大轻看，因为他向往要得到的赏赐， 所以他受凌辱是为了赏赐吗？这是交换的条件，这是得分的手段，这是一本万利的自私。所以呢，百科全书版的哲学家就批评当时的基督教所谓的慈善家是非常有眼光的自私者。慈善家一本万利，做一些功德，帮助一些穷人，因为他以慈吊民，以慈得到更多的机会，得到更大的物质的成功。所以当时呢，把这些慈善家的假面具全部拆下来，把整个基督教所谓的伦理、所谓的道德、所谓的好行为的背后的东西全部暴露出来。